喺度咧，又开始我哋今集嘅神州五十年节目之中，亦都继续请嚟有张伟国同埋麦敬生两位，两位你哋好。
喂 ，hello， 大家好，
听众好。
咁啊，今集开始咧，我哋会讲到一个题目咧，就系、是、关于中国嘅不同嘅民族啊。咁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读书嘅时候咧，都有读过就系、是、中国咧。就地大物博啦，咁人種咧其實就以黃皮膚黃種人為主，但係當中嘅民族咧有好多唔同嘅組成嘅，咁漢族咧就係、是、其中叫最大嗰個組成成分啦。但係咧，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就話有五大族，就漢滿蒙回藏，係咪啊？
呢個係孫中山先生喺辛亥革命之後咧，特別提倡五族共和呢個概念嘅，咁但係咧，事實上中國就唔止五族嘅，喺而家根據中國政府嗰個民族政策裏面咧所釐定嘅民族咧，就一共有五十六個嘅。
事實上，如果我哋拉長去睇一個民族形成嘅過程咧，其實係有好多個元素嘅接觸啦、混和啦、再生啦等種種過程。咁我哋諗翻近時喺呢個秦始皇之前，其實所講嘅即係。春秋也好，講戰國也好，其實好多都係一啲叫周邊嘅民族嚟噶嘛。咁就中間過程裏面咧，我哋統一之後咧，就有個融和喺度。但係漫長嘅歷史歷程裏面，我哋又再同唔同嘅民族不斷再產生呢個接觸同埋關係噶嘛。咁有部分咧就正式融入咗我哋嗰個所謂漢嘅系統或者係中土文化度啦。但係本身亦有好多咧，亦都保存翻佢哋既有嗰個生活嘅方式。咁就住喺比較周邊嘅地方，甚至乎喺即係。我哋所謂中原地區裏面亦都有相當之多嘅種族，佢哋維持翻原有嘅生活啊、語言等等噶嘛。
咁例如咧就我哋可以睇到春秋時候有個楚國啊嘛，楚國咧就喺古代咧就屬於蠻夷嘅蠻人嚟嘅。咁但係到到戰國時候咧，楚國嘅文化咧已經係同中原咧係逐漸融合啦。咁所以楚人咧亦都冇人當佢蠻夷。咁因此嘅緣故咧，我哋大家知道屈原係大詩人屈原啦。冇人話佢係野蠻民族嚟㗎嘛，都係漢人啦。咁而南方嘅地方，長江流域，到秦漢以後，甚至到三國時候，仍然有好多佢所謂山越。一路到呢個明朝之後咧，喺廣東嘅境內仲有唔少嘅苗人、饒人等等。直至到今日咧，我哋可以睇到喺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交界咧，仲有一啲民族叫做譬如土家族。咁仲有呢個瑤族啊、侗族啊呢啲民族就喺度，但係嗰啲仲有廣東同埋福建交界，一路去到浙江省嘅山區，即係武夷山嘅山區，仲有一個叫蛇族。咁呢個蛇族咧就係一啲即係點啊山裏邊嘅曾經係越人嘅後裔殘留咗喺山區裏邊嘅一啲部落嚟嘅，到今日仲喺度。
咁即係講到呢一啲不同嘅我哋叫少數民族啦。咁其實喺中國咧，真係各式各樣，有好多種唔同。但係都即係譬如我自己都去過一啲嘅地方咧、地區咧，喺中國境內咁叫做嗰、那個民族自治區。其實呢啲嗰個形成咧，係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背景？
首先講講咧就。但係剛才我哋所講嗰種嘅民族咧，譬如係喺漢人喺個農耕嘅區域裏面不斷發展，而吸納咗唔少其他嘅系統嘅一啲種族入去中國漢人嘅血統裏面，而或者係殘留落嚟冇被漢人吸納嘅成分咧，呢個係其中一個系統。但係亦都有一個嘅背景咧，就係咧喺清朝擴張佢嗰個勢力嘅時候咧，將一啲亞洲中部嘅地方，即係我哋叫內陸亞洲嘅一啲嘅少數民族咧，都吸納入去清朝嘅版圖裏面，譬如蒙古人，這個維吾爾人，哈薩克人，這個嘅西藏人等等咧，都成為咧所謂中華民族嘅一個部分。而佢哋咧所居住嘅範圍咧，係佔咗成個中國嘅面積嘅。接近三分之二啊！
咁多啊！
係啊，
佢哋其實真係唔係少數民族嘅喎。
咁啊，喺人數係少，
人數係少，
但係嗰個接八隻分布其實係好廣，
好廣。
係係係。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管治中國上面有一個即係都幾巧妙啊，需要做嘅工作就係話你要響咁多種族嗱，頭先所講三分之二嘅土地由佢哋佔據，但係人口佢哋只有8%。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要有效地管治咧。其實就唔係一件容易事，因為佢哋冇好多地方，其實仲係好肥沃、好富庶嘅地方嚟喎。
有部分啦。
咁變成咗你少人，但係多地，亦都佔有部分嘅資源。 咁再加上咧，好多地方就喺邊遠少少嘅地方，要管治咧，其實就唔容易，所以咧就呢個自治係一個嘅幾可行嘅做法嚟嘅。
嗯，
咁另外一個睇法咧，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少數民族聚居嘅地方咧，都同一啲嘅其他嘅國家咧有交界嘅。咁譬如咧，蒙古人咁啊，佢嗰個所謂蒙古嘅大漠草原上邊咧。就同俄羅斯嘅西伯利亞咧係有呢個接壤嘅，咁而新疆咧，譬如以伊犁河為界，咁啊伊犁河流入呢個嘅所謂而家嘅中亞、哈薩克、烏茲別克呢啲咁嘅國家，喺以前嚟講咧，亦都同蘇聯同埋俄羅斯接壤嘅。咁而喺新疆嘅所謂帕米爾高原呢個地方咧，咁啊就同阿富汗係接壤嘅。咁亦都有一個民族叫做塔吉克人咧，係而家而家阿富汗其中幾個大嘅部族之一嚟嘅。咁啊個塔吉克族嚟嗰前一輪呢個阿富汗戰爭嘅時候，有好多人都提過，但係中國境內咧都有塔吉克族嘅。咁而塔吉克人咧係屬於伊朗嘅同種嘅民族，係白種人嚟嘅。咁而另外更加明確嘅就係西藏咧，亦都同呢個印度係接壤。咁而同印度嘅同西藏中間有幾個國家咧，尼泊爾、不丹、石金呢啲國家，亦都有同西藏人咧係種族近接近嘅一啲民族喺度。咁而另外雲南省亦都係一個少數民族匯聚嘅地方。雲南嘅境內咧有好多個少數民族咧，係同東南亞嘅一啲山區民族，譬如緬甸、泰國、越南同埋老哥呢啲民族咧係有共通嘅地方嘅。咁我哋可以睇，如果你去過泰國或者老哥境內咧，有一部分嘅少佢哋嘅少數民族咧係寫中文嘅，
係
老哥同埋泰國嘅少數民族都用中文，咁個姓名都係中國人姓名，所以可想而知啊，呢個民族係好複雜。
佢哋講嘅語言有好多就都係一啲中國嘅一啲我哋叫做方言啦，好似潮州話啊，咁呢啲就一啲例子可以顯示出。
嗯，咁亦都有一啲嘅歷史學家啊，佢哋咧都即係評論翻今日嘅世界嘅歷史問題咧，其實好多都係由種族啦同埋文化嘅衝突咧而引起，咁所以可以見得咧，其實要好好去處理種族同文化嘅問題咧，其實真係喺一個國家嗰個管治嘅層面嚟睇咧，係一件真係唔容易嘅事嚟嘅。
如果我哋照頭去睇啊，就話頭先你所講嘅問題啦，咁就大家會馬上諗起所謂嘅民族主義嗰樣嘢啊。咁民族主義，如果我哋簡單咁講就係，咁就講緊就係話，獨單一一個民族用以佢嘅語言文化做基礎，然之後管治一個指定嘅區域啦。咁大家嘅問題在於就係話，其實我哋要揾一個單純嘅民族，其實唔係一個
好難嘅事嚟嘅。
但係就話好啦，我哋要建立呢個民族過程裏面，我哋點樣兼容並蓄呢？有一個民族，我哋一定要承認佢作為嗰個核心嘅部分嘅。咁但係其他周邊民族咧，維持一個點嘅關係呢？即係喺呢個民族國家入邊，點樣認可佢哋嗰個應有嘅權利呢？呢都係一啲好高度嘅政治技巧嚟嘅。
而且仲有一個情況係不能夠忽視嘅，就係呢個咁嘅中國嘅邊疆民族問題咧。是一個好歷史遺留落嚟嘅一啲非常之複雜棘手嘅一啲狀態嚟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喺呢個嘅清朝嘅時候啊，清朝受到西方同埋呢個譬如俄羅斯、日本等等嘅國家壓力咧，呢啲咁樣嘅西方國家或者我哋嘅鄰國又有野心嘅鄰國，就企圖曾經利用呢啲嘅邊疆民族問題咧嚟到瓜分中國嘅，想將中國嘅邊疆地區劃入佢哋嘅勢力範圍，就於是乎咧，佢強調咗一樣嘢喺西方嘅歷史書裏面強調咧，中國其實漢人為主嘅地方咧，就叫中國本部，咁喺英文叫 China proper， 咁而邊疆嘅地方，佢認為咧就係喺滿清時期由清朝嘅皇帝康雍乾三代咧係征服嚟嘅啫，只不過係中國嘅殖民地嚟嘅，咁既然清朝崩潰啦，咁所以呢啲被清朝所控制嘅邊疆地區咧。就應該都係脱離中國獨立噶，咁然後佢哋呢啲國家咧，例如俄羅斯咧就支持外蒙古咧脱離中國獨立，咁而英國人亦都1912年即係民國元年嘅時候咧，係企圖想將呢個西藏咧係建立一個所謂獨立國嚟脱離中國，咁啊變成咗同中央政府之間有一個好冷漠同埋一個好緊張嘅關係，而另外咧喺東北三省。日本人亦都咧係試圖咧係建立一個傀儡政權，就是、後來嘅伪满洲國。呢啲咁嘅情況啊，遺留落嚟之後咧， 直至到今日都有佢嘅長遠影響。
當時使用呢個咁嘅方法，除咗我哋睇到一啲赤裸裸嘅做法嚇、啊，就要將啲土地同中國分割出嚟之外咧，佢哋都用到一個西方常用嘅觀念，叫民族自決嘅觀念。咁呢個觀念，尤其是喺二十世紀初，尤其是係喺呢個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西方國家要處理歐洲一啲大帝國崩潰之後咧，係常常會用到，
特別係土耳其嘅奧斯曼帝國啊。
係啊，咁當然就話有時執行未有咁完善之前咧，佢會委託某啲指定嘅國家咧去進行一個托管嘅工作啊嘛。啊，咁呢啲咁嘅理念咧，如果即係我哋從善意嘅角度去睇咧，可能係有佢嗰個當時嘅時代意義喺度。咁但係如果亦都可以俾一啲強國咧，利用佢作為一個瓜分一個弱國嘅一個理念嘅工具啊。
嗱，咁啊，依啲咧就係即係西方人佢哋喺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即係可能會慢慢形成嘅一啲嘅觀點啦。佢哋唔單止用作咧，就係去解決可能喺歐洲嗰邊出現嘅問題，亦都想用同樣嘅理念咧，就放喺中國嗰個國情上高。但我想問翻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咁其實喺我哋中國去睇翻呢一啲民族嘅問題，其實清朝嘅時候，滿清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少數民族嚟噶，佢嚟到依、這個中原嘅境內去統治成個中國嘅時候，其實佢哋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佢管理一個大嘅漢族之餘，佢哋又點樣去處理其他民族嗰個情況呢？
嗱，情況係咁嘅，因為滿清咧係一個人數比較少嘅一個部族，咁咧佢人數咧其實根據現在嘅一啲歷史學家嘅一啲嘅研究咧，喺入關嘅時候啊，滿洲嘅壯丁啊。得幾十萬人啫，都四十萬到嘅啫。而漢人加埋，譬如計埋老弱，計埋啲婦孺等等咧，整個滿清嘅人口啊，滿族嘅人口咧，可能啊都係僅僅超過百幾萬嘅啫。咁、但係中國當時嚟講有一億五千萬嘅人口，
一個廣東省都可能多過。
係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滿清人咧靠佢個強大嘅武力，即係實軍事力量同埋佢嗰個嘅所謂咧係管治嘅制度啦。咁加埋更加重要嘅就係同蒙古聯合，咁啊用蒙古聯合嚟到咧建立一個嘅所謂更加強大嘅管治架嘅階層，所以喺滿清嘅時候特別優待蒙古人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佢就利用喇嘛教嚟到啦，因為喇嘛教源自西藏嘅一個佛教嘅支派嚟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所以喺滿清人控制呢個整個中國之後咧，對呢個嘅青海嘅喇嘛教，對西藏嘅喇嘛教咧，都採取呢個所謂優惠，甚至係好優待嘅態度。咁嘅情況之下，就令到西藏人咧，亦都歸附呢個嘅滿清。所以咧，滿清政府咧，其實喺佢強盛嘅時候嘅統治手法咧，係對滿蒙同埋呢個嘅藏三個民族咧，都係採取係同我哋合作。同我哋咧就共同嚟到建立一個強大嘅帝國嘅一個立場嘅。
即係可以講就係滿清帝國喺統治中原嘅時候，佢對於另外嗰兩個叫稍為較大嘅少數民族蒙古族同埋依一個嘅藏族，都係即係比較一個優惠嘅態度啦、寬鬆啦，亦都俾一個特權嘅情況佢哋。但係其他嘅少數民族咧，仲有好多其他少數民族。
嗰啲就其他少數民族就影響唔大啦。咁啊特別。值得我哋提嘅咧，就係呢個嘅信奉伊斯蘭教嘅民族咧，就係呢個回族同埋呢個嘅維吾爾人。咁啊，維吾爾人嗰個嘅分布比較大，喺而家新疆、天山南北都有呢個維吾爾人。但係咧，維吾爾人有個特點，佢哋居住嘅地方咧，只不過喺綠洲，綠洲同綠洲之間啊，距離好遙遠嘅。咁如果我哋去過新疆旅行，你都知道啦，由吐魯翻去哈密，如果坐巴士可以坐成十個鐘頭、八個鐘頭車，中間都係大沙漠。咁於是乎咧，喺維吾爾人嗰個地方之間嘅聯繫比較即係
鬆散，
同埋比較遙遠嘅關係，好難連結成一個強大嘅一個政治實力嘅。咁所以就係清朝人好容易啊，就對佢嗰啲地方嘅部落領袖分封佢哋一啲嘅爵位俾佢哋，然後你歸附我嘅話咧，咁我就賞賜你嘅爵位，賞賜你哋。嘅所謂權力咁樣，咁對其他嘅少數民族咧，譬如呢、這個雲南啊、貴州啊、等等嘅地方嘅少數民族，亦都同樣辦法，嗰啲叫土司，一啲叫土皇帝啊，我哋俗稱嘅。咁啊，呢啲土司咧就係一種叫咩咧？世襲嘅封建嘅 一啲部落首領，世世代代受呢個嘅清朝，甚至由宋朝開始啊，宋元明清幾代嘅皇帝咧，嚟到呢、這個嘅封贈、爵位等等。咁最近譬如有好多人去旅行嘅，呢、這個麗江啊嘛，你個麗江姓穆嘅土司啊，由宋朝嘅時候，佢有個而家有人揾到佢畫像啊，由宋朝嘅時候已經開始咧，係世襲呢個爵位，一路到1952年。跟住中間就經歷咗佢人接近成千年嘅世襲嘅，咁呢種咧叫土司制度。
其實你睇下咧，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征服者所做嘅事情嚟，因為你本身啊，你一個咁少數嘅種族，突然間攞咗咁大嘅土地，咁如果你要有效咁管治嘅話咧，你對於某啲地方嘅力量，你要認可佢，而唔係即係徹底地征服佢。因為如果以當時滿洲人入關之後，如果你再要處理邊疆咁多唔同嘅少數民族咧，呢個係唔係佢能夠做到？咁所以你嗱少嘅部族，於是乎咧就拉攏其他嘅，認可某啲既有嘅部族，甚至乎咧就拉一把，大家喺度就合作喺度共管嘅形式。其實如果你呢個咁嘅從咁嘅角度去睇咧，就中國式嘅封建制度咧，同歐洲中世紀嘅時候封建制度都有咁嘅特色喺度嘅，都係其實一種權力嘅劃分，同埋對於呢、這個或者點叫分配權力嘅分配。同埋對既有嘅某種秩序嘅一種認可嚟。
今集喺我哋嘅神州五十年裏面咧，就唔該曬麥敬生同埋張偉國咧，同我哋分析到中國呢一個多民族嘅國家喺咁多年以嚟，點樣去叫做統治一啲嘅少數民族。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請嚟兩位咧，同我哋繼續分析咧。其實喺辛亥革命之後，同埋去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其實中原嘅政權同各個少數民族之間嘅關係係點嘅呢？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詳談。今日同你講聲再會。